这里是收集问题的平台，这里有关注百事的声音，春磊热线，有问必答，有难必帮。
民生无小事，法治在身边，关注热点资讯，解读焦点民情，银川司法。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春磊热线，每周四的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也可以走入节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咨询交流啊。本节目是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的。
参与方式很简单，互动热线6080933、6080977和6013645已经为您开通。
另外是我们的微信平台的公众账号当中添加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或者在新浪微博上@银川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那进入今天的银川司法节目哈，我们呢也特别在每周四的时候呢，可能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以案说法的方式，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一些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法律知识。
那么到了每个月末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的这个以案说法呢，就专门带来了一场类似于法庭的庭审现场的一个在线，让大家能更加的了解，通过模拟更加的去了解啊这个法律法规，也了解这个被告和原告各自所站的立场，法律上是如何支持的。上一期我们讲到是关于婚姻当中的这个财产的一个分割问题啊。
对的。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债务方面的问题了。
蒙田说过，美满的婚姻是生活当中甜蜜的联合，充满了坚贞、忠诚以及呢数难以计数的友谊和牢固的帮助及相互之间的义务。
但是说到债务的时候就没那么美满和甜蜜了啊，
可不咋。
所以今天的债务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探讨的是共同债务之间这夫妻是如何划分的。
哎，
哪些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说一句实在话，到分钱的时候只想拿到钱，不想承担债务，这是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想法啊。
而且离婚的时候啊，关于这个债务的问题往往都是争议的焦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既然已经是要分开了，那就干脆把事做到绝一点。是。从心理角度来说也是
应该还有留点情谊在吧好，那我们今天就通过案例来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个案例呢，我们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介绍啊。万女士和周先生呢，原本是同单位的职工啊。两人于2006年9月25日呢是登记结婚。婚后呢生有了一个小姑娘啊。然后呢，这个由于双方的性格不合呢，婚后常为因为家庭琐事和孩子的问题这个吵架闹矛盾，导致感情呢彼此之间破裂啊。于2013年9月就分居了。两人呢在2012年7月的时候呢，以万女士的名义啊为买受人，签订了合同贷款，购买了咱们银川市的一套房屋。建筑面积呢大概是109.46平方米，总房款呢是48万多，首付款付了15万，贷款有33万，月还贷款需要2000多。那么2012年8月至2014年7月，共计偿还贷款呢是52,193.5块。然后呢，这个周先生的父亲呢为购买车辆呢又向夫妻二人借了五点五万元的这个现金，也就是55,000块。因为二人经济拮据呢，曾经让这个万女士的姐姐还借过50,000块用于孩子的这个上学。后来呢两人分居，婚后所生的这个女孩呢一直都是由万女士来抚养的，为孩子的日常支出呢也曾经进行过一个借款，大概是20,000块没有偿还。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一个夫妻双方之间承担的债务会比较多，
有借出去的，有借回来的。
所以夫妻双方呢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共同生活之后呢，就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一，判决夫妻关系之间的这个解除啊，同时呢夫妻共同财产及债权和债务依法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分割。婚后生的这个女孩呢要归万女士来抚养。而孩子的父亲周先生要每月支付抚养费是800元。
这期的案例呢就是这样的啊。上一期咱们一起讨论过关于这个夫妻离婚的时候涉及到的共同财产的一个确定，但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不可能只有财产而没有债务，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有请的嘉宾呢就这个案例为大家解读一下夫妻之间共同债务如何来确定还有划分。特别邀请到两位律师，分别是来自咱们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胡燕律师。你好胡律师。
你好，主持人好。
还有就是咱们宁夏法律援助服务处的马娇律师。
你好，马律师。
你好，主持人。
咱们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这个万女士是作为原告起诉要求跟自己的丈夫离婚，那么丈夫周先生就自然而然是成为被告的啊。那咱们两位律师，今天是马娇律师作为咱们的原告代理的这个模拟律师。胡律师是作为这个被告模拟的这个代理律师。
被告是男方啊，原告是女方，是吧？
是的。
咱们简单的区分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正式的一个法律知识的介绍阶段了啊。
对，
其实在我们来看呢，这句话有一句话就适合离婚，就是结婚意味着是平分个人权益，承担双重义务，对不对？
这句话适合离婚。其实也就说明了这个里面的债务关系啊。
对啊。
以及大家应该各自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的事情啊。
没错，没错。
因为你刚说这话的时候，我看两位律师都抿嘴笑了。
其实，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呢，尤其是在这个像比如说农村哈等一些知识水平有限的这些女性呢，更是深受离婚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个债务问题的烦恼。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嘉宾介绍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这些人。
是的，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上一次也请马娇律师提到过啊，咱们宁夏回族自治区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呢，有一些公民是可以申请到法律援助的，能不能再把这几个条款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好的，其实对于这个婚姻官司呢，对于我们法律援助来说的话是可以进行援助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婚姻案件我们都是可以援助的。对婚姻案件当中呢，我们是有一定特定的对象的，比如说针对婚姻关系当中你是经济困难的群体，经济困难呢，我们是以现在最低生活保障的两倍来确定你的经济困难标准。比如说我们城市每个月的标准是500多，农村是每个月的是300多，如果两倍的话，一个就是1000多，一个就是600多。如果你的家庭中每个人的收入低于这样的水平的话，那么你就有资格来申请法律援助。第二项呢，我们是来看你的这个事项。那么在婚姻关系当中呢，我们只针对遭受家庭暴力、遗弃、虐待或配偶有重婚、与他人同居、赌博、吸毒、屡教不改的情形是解除婚姻关系的。那么像这类情景呢，我们是可以进行法律援助的。那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涉及到很多财产的划分，那么我们在中央基金会呢，对我们宁夏有一个项目，就是中财经项目，它针对我们的这个特殊的五类群体呢，对这个婚姻财产的细分呢，我们也是可以进行就是援助的。这五类人群呢，就是妇女、儿童、未成年、老年人、农民工，就是你要是经济困难又属于这五类人群，那么你的这个财产分割我们是可以进行援助的。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就走入咱们今天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啊，
模拟法庭的模式啊，开始了。
有请咱们的模拟法官张磊。
在这个法庭调查阶段呢，法庭调查的重点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来提供证据，反驳对方的主张也应该是提供相应的证据来加以证明。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原告举证主要证明的就是这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接下来由原告的代理律师举证被告的这个被告进行这个质证啊。原告先来发言。
好的，首先呢，我们向法院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呢，是我们的结婚证和孩子的出生证，这两项呢，主要证明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财产呢属于我们婚后的，孩子也是属于我们婚生子的，是我们的第一组证据。
好，这是咱们的第一组证据。那被告代理律师对于这第一组证据是怎么看待的？
对原告代理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对证据的这个三性，也就是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它的证明目的，我们均没有异议的。
那第二组证据呢？
好，我们提供第二组证据。第二组证据呢，我们主要有四样。第一样呢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借款合同。第二样呢是我们这个原告父亲银行卡的这个取款的这个凭证及我们的明细。第三呢就是各类入户房屋维修基金收据以及各类水电物业费的一个凭据。这主要是我们的三类证据。那个我们主要证明的呢是房屋呢是我们婚后的这个通过我们贷款来进行购买的。第二呢就是证明的有12万块钱呢是这个原告的这个父亲来进行支付的。第三呢通过这些收据呢我们来证明了我们已经向银行支付了本金及利息16723万元，和各类费用呢是18000。
好的，
好嘞。那
被告代理律师对上述证据有没有什么异议？
嗯，对上述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是有异议的。嗯，我们认为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达到这个就是说其父亲这个120,000元这个首付款啊是否是属于借款这个性质。我们认为没有这个提交相应的证据，该款项从法律意义上界定应予以是个对双方赠与的一个行为。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是2014年，就是这个案件这个时间啊，我们因为案件审理的这个时间，他提供了一年这个物业费的主张，是已经就是说不合理的，应该按照就是法院诉讼的时候来，确定交款的这个费用，以及这个明细房款贷款本金和这个利息的交付，以银行贷款这个明细为准。
嗯，好的。
嗯。
在刚才呢双方的出示证据的阶段呢，对于我们刚才的两方的这个表述啊，基本上已经明晰了。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请两位律师作为两方的代理人继续来出示相关的证据。
好的，一起来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银城司法。
民生无小事，法治在身边，关注热点资讯，解读焦点民情，银川司法。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银川交通院广播调频100.6兆赫和走入每周四春磊热线的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好，今天的银川司法跟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夫妻债务如何进行划分的问题，哪一些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那具体的这个划分应该如何办理，通过模拟法庭的方式为大家呈现原告和被告，也就是夫妻双方各自的证据，让您来理解这里面的法律关系和相应的法律条文。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好，原告代理律师呢是咱们宁夏法律援助服务处的马娇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
哎，我们的被告代理律师呢是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胡燕律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好，那么在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案例啊，万女士和周先生两个人是同单位的这个职工，2006年9月份结婚登记，后因为双方性格不合，于2013年9月分居，现在是决定这个起诉啊，想要这个离婚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于2008年呢，也就是婚后2年生了一个女孩，在这个夫妻婚姻共同生活期间呢，2012年7月份，万女士。啊，是通过这个贷款购买了一套房屋，同时呢，两个人还开始进行这个房屋贷款的这个偿还。另外呢，是周先生的父亲为购车曾向两人借款是5.5万元，后来因为经济拮据呢，他们两个又问万女士的姐姐借款过5万元用于孩子的上学，而且还为了孩子支出，还曾经向第三方借过这个2万元的这个借款，也没有偿还。可以看出来，两个人双方背负的这个债务是比较多的。刚刚我们通过了这个法院的这个庭审现场的这个证据的这个出示啊，介绍了一部分的这个证据。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啊。人证呢，作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明确的证据种类之一，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在庭审前呢，原告曾经向法院递交了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庭审当中呢，万某的姐夫啊做出庭作证，他呢向法庭提交了借条一张，证明呢原告曾经因为近乎困难向其借款2万元近乎费，到现在没有偿还的事实。那么现在原被告双方对借条进行质证。先请原告律师。
这个借条呢，确实是当时我们原告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要抚养孩子，确实向姐夫进行打的这样的一个借款。虽然说证人跟我们的这个原告之间是有一定的利益关系的，但是我觉得进行证据的出示的时候，证据的有效性不能仅仅因为亲属的关系就确定了我这个证据的这个真实性。那么证据之间还是有相互印证的。那么孩子在这2013年8月以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告他就没有再管过，基本上都是原告来进行抚养孩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工资本来也就很低，那么确实生活困难的情况下，问自己的亲属来借这个钱是有相互来印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证人证言是可以采信的。
嗯，
好，那么被告代理律师对于这组证据有没有什么质疑？
我方的意见是对该组就是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以及他的这个证明目的、证据的三性，我方是均不予认可的。理由是，首先，被告对这个该项借款是否真实是并不知晓的，因为该这个借据并没有被告方的这个确认。其次，另外一个就是说，证人呢是原告的姐夫。那么从法律关系上面来说，他们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且证人从主观性，从那个证据的主观性上来，他这个主观性太强，就是说证人所说的话，他并没有其他的与其他的书面证据相佐证的话，我们认为这个证言这个真实性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对该组证据是不予认可。
那么被告为支持你的抗辩理由，你应该举证。
现在是被告向法庭举证的这个我们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是个人住房公积金借款合同和公积金贷款通知单各一份，以及这个牡丹银通就是这个公银行历史明细单一证，证据形式为书证。那么这个我们证明的目的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涉案房屋这个面积是104.46平方米，贷款月利率为3.75%，月还款额为2087.74元。然后第二个证明目的就是证明此从购房就是还贷之日起2012年8月至今天本案开庭审理时期间还款的数额，具体的这个数额以这个我们提交这个银行流水明细为准。
那被原告代理律师有异议吗？
他的第一个证据证明的目的是没有异议的，对第二个证明是从2012年8月到2012年10月的还款数额是有异议的，因为2013年8月的时候原告和被告已经进行分居了，被告就再没有承担过这个房屋的还款义务，所以我觉得他只能证明从2012年8月到2013年7月，就是没分居之前他们来还款的一个数额。
好，被告代理
数额上面有争议了。
对，
那被告代理律师继续来出示证据。
我们出示的第二组证据是，就是他应该是和这个屋和这个小区相邻的这个小区的一个宣传单一张。那么我们证明的目的是证明，是书证，被告留存这个证据的原件，那么证明该宣传单上有导购人员的联系方式及房屋的价格。若以此宣传单目前为计算房屋价格的依据，那么房屋的现在的价值应该是60多万，远远高于这个购买的这个时候的价值，双方就涉案房屋可以进行分配的价值将近在24万左右。
原告代理律师有异议吗？
有异议。我们对这组证据的三性是有异议的。首先，我们的被告拿的是我们这个小区的相邻的一个宣传册。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宣传册在我们的法律当中的合同，它算是一种邀约邀请。那么所谓邀约邀请，它针对的是不特定的群体。那么对于我们原被告当时来购房来说的话，他并没有达成一定的邀约与承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同并没有建立。那么真正来评判我们的这个小区的房屋最终的价格，是要以我们最终与这个商品购房时签订的合同，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留到银行进行抵押的这个合同的数额是为主的。
好的，那么原告被告方还有什么其他证据需要出示吗？关于工资这方面的。
我们还有一组证据向法院提交，是一个收入证明一份。证明被告这个月收入2730元，工资的20%，按照法律规定计算是576元。那么原告主张要我方承担这个孩子抚养费800元，是高于这个法律和事实这个规定的。
那么原告方有异议吗？
我觉得这个在工资收入中，被告只是他的一个工资收入的一个明细。那么这种的收入呢，可能没有把就是年底统发的有些部分的工资是没有算进入的，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用总额来除以12个月，不是按他每个月所发工资的20%。
好了，那么在双方举证质证环节结束之后呢，因为没有问题需要调查，那么现在呢就进入到这个法庭辩论阶段。当然了，我们可能也 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是也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来通过微信方式啊，直接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咨询我们的两位律师。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6080933、6080977以及6010345继续为您开通。微信平台上，你也可以将您的法律问题或者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些看法啊，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观点的阐述，可以关注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给我们进行相应的留言。
那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银川司法节目。
这里是收集问题的平台，这里有关注百事的声音，春磊热线，有问必答，有难必帮。
民生无小事，法治在身边，关注热点资讯，解读焦点民情，银川司法。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走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春磊热线周四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音乐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
好了，那进入我们今天的银川司法节目，主要介绍的就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怎么来划分，哪些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啊。
哎，是的，我们今天讲述的案例呢是这个周先生和万女士，本来是这个夫妻双方呢生活还可以啊，2006年结婚，两年之后呢拥有了自己的这个爱情的结晶啊，是一个小女孩，生活呢随着这个孩子的出生，然后各种各样的柴米油盐酱醋压力的增大，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就破裂了。2013年开始就是分居了。
哎，
至今现在呢，这个万女士正式提起了诉讼，要求跟周县之间呢解决这个夫妻关系，同时对于自己的这个和这个周先生之间的债务债权进行一个相应的划分。
你看，主要是一套房子，还有包括借给周先生的父亲的5万块钱，还有包括跟那个万女士的姐姐借了5万块钱，然后又跟那个别人又借了2万块钱。
哎，这里面还有贷款买的房子的这个相应的还贷问题。
是。
在之前呢，我们银川司法节目当中已经请我们的两位律师啊，就证据进行了相应的这个呈堂。这个
出示
啊，然后呢又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有哪些认可，有哪些不认可。那收音机前的你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观点也可以走入节目进行互动交流。继续介绍我们今天的原告代理律师和被告代理律师。
好，原告代理律师呢是咱们宁夏法律援助服务处的马娇律师。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
哎，我们的被告代理律师呢是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胡燕律师。胡律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好嘞。刚才呢在双方的举证质证环节结束之后呢，因为没有必要再问问题了，也没有什么需要调查的，那么现在进入到这个法庭辩论阶段。因为在庭审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已经就婚生女的这个抚养问题达成了一致，跟着万女士，所以说本案的争议焦点仅仅是为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应该是如何来认定和分割的。那么现在请双方代理人就本案的争议焦点来发言。首先举原告律师。
好的。我们对其实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第二、第三条，其实有着明确的规定的，它包括三项。第一呢，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共同意思表示的，这个也是属于共同债务的。第二个就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那么通过第二条就可以看，那么我这个万女士在分居期间呢，她抚养孩子问自己的亲属来借钱都是出自于家庭日常生活，因为这个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日常开支都属于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三呢，就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及夫妻共同债务人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活经营或者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这个除外。那么这就是我们法律规定的三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那么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针对于这个我们原告来借款的这一项，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项呢，我们就觉得 对于被告所说我们这个原告的父亲给予的这12万元是赠与的行为来看，确实在我们婚姻法解释的第22条当中是说，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一种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但是我想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在以和为贵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下，多数父母的良苦用心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掏这个钱？我只是希望我自己的女儿和女婿生活幸福，白头偕老，无所谓赠与一方或者双方，否则会不利于家庭成员关系的融合。但是如果女儿女婿婚姻关系在短时间内就走向破裂，相信省吃俭用的父母谁也不会愿意把自己积累一辈子的财富就这样赠送给他人。这种赠与我觉得是一种附条件的一种赠与，就是在保证女儿女婿生活幸福、生活长久下的赠与，并且我们对赠与行为的定性来说也是应该采取客观解释的，并应该也吸纳我们宁夏当地的一个婚俗习惯的。
打断一下原告律师啊，直接表明你的立场就好了。
好的，我就觉得这种赠与呢，对于当时来说，我们的这个父亲把这个钱拿出来是直接给予女儿的，他当时也没有明确来说我这个钱就是给这个女儿或者女婿的。那么如果再反过来说，我即便是把这个钱给女儿和女婿的，我也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这种条件是你们是要好好去生活的，如果一旦你的婚姻走向破裂的话，我的这种附条件我是要收回来的。以上是我的观点。
就是你认定原告的父亲他借出的这12万是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
不是属于赠与。
好的，那就接下来就是
被告
律师了。
被告律师，请发表你的观点。
我方发表以下这个意见。第一点就是涉案这个房屋，我们是以这个就是说在开庭的时候提交了这个银行每个月还贷这个利息啊，计算到这个开庭时间为准。那么这个房屋现在，而且另外一个房屋已经增值的部分，还有已经的房款、已交房款这个部分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合理分割。第二点就是说，在庭审中，原告姐姐这个借款50000元，我方已经说这一部分是我方并没有说是在这个借条上予以确认，签署我方的名字，所以被告既不知道这个借款是不是有这回事，或者是不是用于相关的这个用途，所以该笔借款不能认可，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三点就是一个这个购房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一个按揭房屋，出席到首付款的问题。那么首付款原告父亲出资这个12元是属实的，但是在该介于这个定性到底是一个赠与还是一个借款这个行为，我方认为根据原告方提告这个证据，那么从法律和事实上它是一种赠与的行为。因为根据婚姻法这个相关的规定，在婚内一方给父母给那个叫双方，就是说父母给另一方面这个赠与的行为，如果没有明确给另一方所有的话，那么就属于夫妻共同的赠与。那么这个赠与的行为还是借款这个行为，它并不是说是我们等有了纠纷的时候我跳出来说这是一个借款的行为还是一个赠与的行为，应当从行为之时，就是说我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如果父母说是赠与，那么要求这两口子都要打上这个相应的借条啊，以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能等到纠纷的时候你说哎我为了权益，我为了什么这个相关的利益，那我就是赠与给我的孩子的，不是给对方的，这个是有违法律的这个相关的规定。而且最高院人民司法解释相关的这个观点审判的主流也倾向于这个是让行为人谁主张谁举证。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位朋友是发表了一个观点，他说哎我比较赞同咱们的这个律师说的，父母双方出这笔钱的时候其实都为了让父母自己的子女能够过得好，但是一旦过不好的时候，这笔钱真的就成为了一份纠结啊。他说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交的这付钱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去强调是给某一方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成为了一个很难的难题。借着这个我们延展一下，如果说现在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像咱们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话，那是否应该对他进行一个界定？因为刚才咱们的这个胡燕律师也提到了这个是需要早一点做一个明晰的。但是这个怎么去明晰呢？
其实我昨天在就说是来做节目之前还跟我的自己同事我说我们在遇到这种金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先小人后君子？其实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权利的一种保障，无论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赠与还是对父母的孩子的一种借款，实际上在最初的时候还是要写下有些收据的，写下比如说一些收据或者一些证明的一些材料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要非常结合我们就是宁夏的这个实际情况的，还有我们来看，这是女方的这个父母拿出来的12万块钱，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社会，你说女方的父母拿出来是属于对双方的一种赠与，其实也不说不可能，但是我觉得这种从我们的法理情理来看的话，在当时来看的话，他确实是希望小两口要过得好我才把钱给你的，你过不好的话，你说我辛辛苦苦攒了这12万块钱，我给你们啊，你们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分开了，然后再要分割我这12万块钱，我觉得于情于理对父母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但这先小人后君子，有的时候这个小人让父母做起来是有点难的。
是是是。
好，那么经过法院合议庭的评议，对本案的事实及证据呢进行了认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呢判决如下，准予原告万某与被告周某离婚。婚生女由原告万某抚养，被告周某呢从2014年8月起开始每月底之前付这个抚养费800元，到婚生女年满18周岁时止。涉案房屋呢归原告万某所有，剩余贷款呢由原告万某来偿还。庭审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同意涉案的这个房屋的价值为55万元，那么房屋是由原告所有，因此由原告万某补偿被告周某房屋的首付款，偿还房屋贷款款项和房屋增值部分价值的一半，也就是总共补偿13万6096.25元。那么原告的父亲万某某在被告婚后为购置房屋出资的12万，因为万某某对夫妻双方赠与，被告周某的享有每周一次或每月4次探望女儿万某某的权利，原告万某有这个协助义务，其驳回原告万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已经把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法院的这个原的这个判决带给大家了，我们庭审现场可能没有把那么多都给展现给过程。
对，
那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最终的这个判决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也可以在稍后走入节目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稍后我们也会请今天的原被告的模拟代理律师啊就这个案件进行一个相应的点评。
好，我们稍后继续回到银川司法节目。
分类热线正在直播，欢迎继续关注。
民生无小事，法治在身边，关注热点资讯，解读焦点民情，银川司法。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走入银川交通院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春蕾热线周四固定板块银川司法，我是王春。
各位好，我是张磊。
今天又进入到我们模拟法庭的这个阶段啊，刚刚我们通过案例，通过法庭的模拟，就夫妻双方之间的共同债务啊，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这个案例当中的夫妻双方的债务进行一个划分，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焦点。
曾经我们以为啊，可能会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但是划定为某一方的这个。
对，还有一些就是认为这应该是算是这个父母给自己孩子这一方的，结果又被划成为夫妻的共同赠与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心理上都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不能够接受。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小强朋友就说到了，你让父母做小人怎么能做得起来呢？他肯定在这儿的时候就是你们买房子缺钱吧，得给你们10万，给你们20万，但是当你们真的离婚的时候，这10万20万就真的成了说不清楚的。
对，更何况就是结婚的时候不跟男方要钱就行了。刚才跟马娇律师也说呢，不跟你男方要钱就不错了，还给你12万让你买房子，开玩笑。
是这个案件最后我们已经将这个判决已经说明来了啊，这个买房这个女方的父母所出资的这12万块钱呢，已经被界定是赠与夫妻双方的啊。然后呢，涉案的这个房屋呢，最后的价值的认定呢，是有所上涨的，
55万元。
对，然后呢是要向是居住这一方，要向不居住的这一方是要出示这个费用的。
对、
啊、
对对。
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界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抚养费啊。虽然男方提出来有点高，但是最近还是按照这个女方提出的要求进行了一个相应的界定。那么案件审理已经是结束了，再次有请我们的两位这个模拟律师啊。一位是咱们的这个被告代理律师，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亚律师。
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是咱们的原告代理律师啊，这个模拟代理律师，宁夏法律援助服务处的马娇马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案件我们刚才已经听了判决了，今天是咱们模拟啊。
嗯。
那么现在请两位律师点评一下吧，先请原告律师。
行。嗯，其实对于法官的这样的一个判决，我们觉得也心里其实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虽然我们这是一个模拟的一个案例，那么我也想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建议。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父母给予子女的这些钱，确实是父母有时候的是一生的一个积蓄。那么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的同时，我觉得在前期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我觉得还是有这样得有这样的一个
书面。
想给听众朋友有一个婚姻的一个寄语，也是自己想的。我觉得是婚姻是父母就是夫妻一辈子的事业，要付出努力去经营。夫妻携手跨越困难，才会越发丰富而有内涵。父母对子女的补贴，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无论是债务还是赠与，都是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完整幸福快乐的家庭，都希望他们彼此互爱互助，互相照顾，互相关心，携手到老。请珍惜父母的爱，珍惜家的温暖，因为法律只保护财产，不会保护爱情，只有家才是爱的港湾。谢谢。
哎，这个我还有，
对，尤其是那句话，法律只保护的是财
产，它不保护爱情。
对，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案件的最终判决。嗯、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说了，一个月抚养费800，你还觉得高吗？孩子的光一堂课，一个钢琴课就得200块钱的。
但是你要看他的这个原告，就是。
父亲方
面，哎，对他的这个收入情况，如果他的收入就很低，这800块钱对他来说确实还是捉襟见肘的。
而且这个孩子这个抚养费现在目前虽然界定为800元，但是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到18岁成年的过程中，如果孩子发生一些重大的疾病，或者说生活水平在逐渐高速的发展，那么就抚养费的问题，抚养孩子的一方可以起诉对方要求增加抚养费。那如果当自己孩子抚养一方这个父母他的条件出现经济，比如说重大疾病，那么他没有能力去抚养的孩子，也可以要求对方来减少这个抚养费，或者要求变更抚养权这些问题。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家是一个温馨这个港湾，其实家它不是一个说理的地方，是一个讲究爱的地方。嗯，夫妻两人结婚以后，从相识到相爱是互相需要包容的。那我不认为就是说刚才在这种过程，我们一开始就是为了，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将来希望他们防这个呀，防那个呀，我认为是就是希望他们就是长久，对吧啊？而且另一方面就是说女方，那么我们在这个叫什么婚后也是为生儿育女，对吧？付出的更多。
嗯。
基于这个出现问题，其实现在最高院还有包括我们各地的基层法院，它都是一个家事审判庭。那么就是维护这个和谐为基础，对吧？尽量的化解当事人的矛盾，因为之间他。不仅仅涉及到亲情，还有一些血缘，因为毕竟离婚后还有好多一些子女的问题。
对，
不应因为一件财产的争夺，让大家以后反目相仇，让血浓于水，这个亲情不但得不到这个继续的传统的延伸。那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在婚姻式家庭出现纠纷的时候，法院一般都本着这个和谐解决这个问题，财产上也不是必然绝对说平均分配的。我们认为，家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家庭稳定，社会才会更加的和谐美满。
嗯，好的，接下来可能要请两位律师回复一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别念我的微信名了，这个我即将要准备结婚，这个婚房呢有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呢确实就是我父母来出的。
嗯，
这个房子也已经是买了，目前的还贷呢，我们夫妻双方就是即将结婚的夫妻双方啊，应该是这个意思，也商量好呢是由我们夫妻自己来承担的。但是听了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应该让我父母现在再出一些相应的证明，证明这个首付款属于是老两口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不愿意听到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好。
嗯，
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有两种方式来解决。
嗯，
一个就相当于刚刚这个听众朋友来说的，让父母出具一个啊，是我前期的这12万，相当于对我单方子女的一个赠与。
嗯、
另一个呢，那你就在最后办房产证的时候，把父母名字加上呗。
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
但是我估计这个时候他要是个看着，我觉得他像是个男方啊，他要考虑女方。像我要是个女方，我就会觉得心里是有一些不舒服在。
其实，在我们的房证当中呢，我们经常的房证上面写的是共同共有嘛，你也可以按份共有。比如说父母出资这12万，比如说最后这个房屋是60万，他按份是多少？1/3呢？2/3可以写清楚的。
哦，
是这样可以的，就是按份共有嘛，每个人的多少多少，后面增值部分是我小两口最后还贷来得的嘛。那么前期父母的这12万可能占我整个最后的面积的，可能也只有1/5。那一旦真的走到离婚那个地步，那也父母能拿到他的那个1/5吧。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一种伤害，其实是对各自的一种保护。
保护，
哎，对。
再一个呢，就是我说一个法白人。知情的话啊，那就是既然是决定在一起了，好好就过。
是，
哎，对，
对，
这话说得好。
而且我们也不希望以后在这个节目当中再出现类似于这个因为分割财产而导致两口子反不成仇的这样一个案例。
对，
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只能跟大家是分享到这里啊。有些朋友可能还有这样生活那样的疑问，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来记录一下我们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联系电话。
行，我把我们这块法律援助的联系方式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目前开通了3种方式面对穷。第一种呢，你们可以直接拨打12348来咨询我们的法律问题。第二种呢，是通过在互联网中搜宁夏法律服务网，我们可以实时的进行在线咨询。第三种呢，就是可以到我们就近的法律援助中心来进行免费的咨询。
另外还可以到我们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咨询一下胡耀律师，也请胡律师公布一下。
我们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地址是银川市新进区清河北街30号东升大厦5楼。我的联系方式是151-2188-967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马娇律师和胡艳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两位。
好，
谢谢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春蕾热线就到这里了，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